之无为，在这弯曲卑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特别我们注意，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那么 Ignatius 特别强调，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是应该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的一种生活，能够成为神的话，神的道。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 a word of God， 是神的一篇的道，一篇的信息，是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是个话语的生命，是个圣言的生命，是个道生命。今天我们敢不敢说我们的生命是个道的生命啊？还是我们是乱七八糟的生命啊？还是是人话语的生命，是一个噪音的生命，是人的思想的生命，还是我们的生命是电视的生命，电视文化的生命？今天一般的美国人都是因着电视的文化来过他的生活啊，还是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个网络文化的生命啊？什么都是受网络的影响啊？究竟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个道的生命，还是一个世界的生命？所以他非常强调这个话语。所以发现其实这位教父他也有相当的平衡的啊。所以刚才有同学有讲到，其实对教会生活、圣餐生活是最首要的，但是你发现他也很强调个人在神面前的安静跟灵修，能够领受神的启示，明白神的旨意。那你会发现他也很重视什么？神的话，读经的生活，好让你的生命是个道的生命。你的生命，你的 life 就是 a word of God， a word of God， your life is a word of God。把这个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是道的一个表明，是一个道的活出啊。所以其实他也是有他的平衡点啊，只不过他把这个圣餐教会生活放在最首要啊，就肢体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你不要离开教会，不可以停止聚会，离开了教会啊。所以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讲到说，哎，不可停止聚会，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停止聚会，离开了教会啊，因为你离开了教会，就没有在教会的保护接盖啊，会受到很多的异端错误的教导啊，甚至随流失去。那另外他还有一个优点，他就是非常反对这种极端的禁欲主义或者离开世界的主义。他说Everything that you do, even in the flesh, is spiritual. 你所做的任何事情，甚至在肉体里面所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属灵的。Because you do it in Christ. 他非常重视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因着你在基督里面，所以一切你所做的事情好像都圣化了，包括你在肉体里面所享受的婚姻生活也好啊，甚至是饮宴也好啊，千万不要以为哇这些事情都不属灵啊啊，好像基督徒都不应该吃大餐，吃这个包肥补肺哈，我们也可以享受这些东西哈啊。也是可以向耶稣跟门徒去参加迦南的婚宴，可以吃得很好啊。 所以不要以为在肉体里面所做的，包括婚姻的生活、工作，这些就不属灵。其实他这个教导是给后来偏差的苦修主义跟这个修道主义是个很好的平衡啊，因为修道主义已经偏差，后来觉得一切世界的工作都不重要，最重要呢就是去修道，去服侍神啊，好像万贯皆下品，唯有呢就是做这个修道士才是最高的啊。所以后来我们假如读历史神学就知道，马丁路德把这种圣品的观念把它打破，不是说你做祭司做神父就是最高的最重要的，他说其实你做个农夫啊，每一个的工作的 calling 都是重要的，只是神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工作的 calling， 有人是做神的仆人，有人做农夫啊。所以他说其实当一个农夫他在挤牛奶的时候，神用他的双手在挤牛奶， Every vocation are holy 啊，没有觉得啊世界的这些工作都是世俗啊，没有价值，一定要躲在深山做 monk 做修道士才是最荣耀最有价值，他说 no 啊。所以其实马丁路德把这个观念一改变，哇，带来很多的精英他们参与社会的发明生产，带来经济的一个的蓬勃啊。所以这个的观念好重要啊，就流转了，把真的是黑暗的中世纪进入一个一个商业各方面能够发展的一个方向，否则所有精英都跑到深山里面做修道士啊，那是笨笨的啊，坐在那边干活啊，马丁路德把它改过来啊。所以 Ignatius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不要以为工作啊、上班啊、这些肉体的享受啊就是不属灵啊，一切在基督里面，无论是读经祷告也好，饮宴也好，都是属灵的他是非常反对那种极端的禁欲主义跟好像要跟世界分开的这种离世主义啊 monasticism 的将来。好，这是我对 Ignatius 的一些的教导跟分享啊。所以你发现他有几方面好的平衡点，就是 spirit 跟 flesh 很好的平衡啊，不是只有单单安静等候神啊，亲近神才是属灵，你的工作、你的家庭生活、你的娱乐，一切在你肉体的活动都是 spiritual。所以你发现他这种的教导其实对中国教会很有帮助，因为中国教会somehow受到某方面的基要派的影响，或者说极端的二分法，好像世界非我家，好像世界的东西呢都不好的啊，这个很多东西呢我们觉得就是属肉体的啊，就是不好的啊，甚至有一些非常保守的教会，他们连这个一些娱乐看电视或者看电影，或者很多都甚至姐妹化妆也不好啊，所以很严格所以用 Ignatius 的教导其实是让我们可以跳出这种的二分法，好像这个是属灵的，这个是属肉体的啊，这个是属世界的啊，不应该有这样的二分。他认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切在基督里面都是美好的。 所以基本上它有一点圣化的观念，一切因着我们在基督里的都 sanctify 圣化。所以夫妻的婚姻生活是美好的，是属灵的啊，虽然是属肉体的，但是是美好的。你吃个大餐也是美好的，但是不要吃到大肚子就好了哈，啊，都是美好的。嗯，好，有没有什么分享关于 Ignatius 啊？所以虽然他非常强调教会生活，非常强调圣餐，但是你看到他的教导有他的平衡点在里面的。那也可以说，他的教导跟今天的一般教会呢，只是那个重点把它颠倒过来。现在的教会一般是把这个反过来，是这样的。这种教会的团体生活、圣餐生活，好像比它放在下面，不是好像把这两个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只是一个 priority 跟 significance 的位置的不同而已。会，在当时的背景，我们要了解为什么那么高举主教跟教会的权柄，因为教会刚刚发展，很多真理没有很确定啊。五花八门啊，关于三位一体、耶稣的神性、人性，啊，各方面的异端理论、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希腊二元论的影响，真的是太复杂了。所以在那个时代，非常强调教会论，非常强调教会的 government 跟教会的治理跟权柄，来保守信仰的 purity 啊。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当时的一个需要，嗯。因为假如没有主教的权柄，东讲讲西讲讲，大家投票决定就完蛋了，哈，啊，不能，嗯。
那个时候的那个教会生活是怎么样的？不会像我们这样子。
他们的教会生活比较简单了，不像我们就是那么多花样了。他们就是一起聚会，就是以圣餐为最重要。就是这个圣餐，当然有话语的分享，但是就是一同聚集，就是他们很缺血来参与在这个圣餐里面。当然这个东西对他们也是很具体很真实，看得见摸得到啊。好，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位教父，叫格林勉Clement， 是罗马的格里面。那你发现他们他跟 Ignatius 差不多同时代，所以他们的教导的重点呢也很类似啊。特别他是罗马教会的长老，那么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为什么要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又出事情了啊。不但保罗写了好几封信，有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啊。我们知道其实按照教会历史，保罗还应该写了第三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但是没有放在正典里面。因为当时哥林多的教会又闹革命了，把教会的长老所有赶走，信徒任意而行啊。所以格林勉呢就写了一封长信给哥林多教会，一共有65章，来劝勉哥林多教会。那么这封信在第4章到38章就强调美德 virtue 的重要性。为什么？我们从圣经看到哥林多教会的光景，他们的背景，你就发现哥林多教会最缺乏是什么？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都讲什么？讲爱嘛，对不对？哥林多教会就是他们很有恩赐啊，能讲能跳，什么都可以，方言什么都可以啊，医病赶鬼啊，临前12章9大恩赐他们都有啊，但是美德缺乏了。所以格林勉长老就发了几十章，从 从第四章 chapter 4到38章都是讲到美德的重要性，讲到爱，就是保罗所讲的啊，爱，讲到谦卑 humility， 讲到顺服，讲到悔改。特别他在论谦卑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所领受的一切的知识、智慧甚至信心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让我们一无可夸，完全的谦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一切真实的知识、智慧、信心都是从神所来，都是神所赐的，你的恩赐更是从神来的啊！所以不应该好像你恩赐很大你就觉得你应该做长老，就把这能够好像没有恩赐的长老把他赶了啊，不是这样的啊。乃是看到一切都是领受的，而且他强调为什么很多人不能谦卑甚至骄傲，他说因为 too knowing， 好像知道的太过了， too knowing 啊。什么叫 too knowing 呢？他认为当时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各样的圣灵的恩赐的经历跟教导上面，哇，五花八门，太多花样，太多不同的领受、看见、经历 ，too many， 太多了，啊，太过了，啊，所以他们很自以为是，很骄傲。我能够讲方言，你没有讲方言，啊，就觉得比别人高一等，啊，我有这个恩赐，我可以医病赶鬼，你不能，你做什么长老，啊，所以 too knowing， 啊，好像太过高举这些的经历跟恩赐跟知识太过了，所以产生很多的纷争跟骄傲，啊，这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当然那个时候已经主后已经可能已经八九十年了啊。然后在他的书信里面从 chapter 42 到44章最后的几章呢，他也是强调教会的治理跟权柄，然后特别他提出这个教会的权柄是一种 apostolic succession 的观念。什么叫 apostolic succession？ 为什么长老不能随便赶他？为什么牧者不能随便赶他？他提出几种观点。因为神的仆人这些主教长老他们的属灵的权柄跟职分其实是从使徒传承的，而使徒是从耶稣基督案例的，啊，所以他提出一种观念：天父差派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差派授权给使徒，然后使徒差派授权案例长老牧者执事，然后这些长老牧者再案例授权差派第二批的或第二任下一代的牧师长老执事。所以他要弟兄姊妹看到你们当中的长老跟牧者他们那个权柄的根源在哪里，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哪里来的？从神来的，是因着这个 apostolic succession 啊，这种使徒权柄的神圣传递，这样从父神耶稣基督使徒这样传下来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教会有所谓案例这种的教导，对不对？你不可随便做牧师，对不对？你如果能够做牧师或做长老需要什么 ordination， 透过这样的一个 succession， 这种从神而来的权柄一代一代一代 啊，然后你需要另外一个牧师团啊，他们代表神把这样的一个的职分啊案例啊来让你可以成为一个牧者啊，一个牧师或者一个长老。所以今天其实一般教会所用的这种案例的观念，其实在格林勉那个教父时代就已经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说明啊，跟基础啊。所以他强调，因着这个牧者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信徒一定要顺服这个主教或者牧者跟长子。那当然他这样一个强调这种教会的权柄啊，也影响了后期的天主教的权柄的这种的组织，甚至带来这个教王是一个 divine representative of God 这种观念。所以像天主教他们认为彼得是主耶稣安立的使徒，然后彼得在传承他的权柄给第一任教王，第二任教王是这样传承下来的啊。那么对格林勉为什么那么强调教会的权柄跟信徒对权柄的顺服，当然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当时教会有很多的异端，为了对抗异端跟错误的教导影响教会啊，所以需要有这个主教教会的权柄啊，带来这个话语的权柄、教导的权柄来保护教会，不要受到这些异端错误教导的影响啊，这是为了 church purity。 那么对格林勉来说还有更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教会为什么要强调教会的权柄、信徒的顺服，他认为神最高的旨意是和平 peace跟 harmony 跟和谐。那么如果那个保守教会的和平跟和谐呢，教会有那么多的不同的会众，那么多的不同的问题纷争，各样的看法，他说唯有借着教会的权柄的次序才能够带来教会的和平，否则的话信徒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做法，每个人任意而行，那么有纷争有不同的意见就没有办法可以平定。所以他就引用旧约摩西的这个属灵的权柄啊啊，摩西跟摩西所安立的长老啊，来作为以色列全会众的颂才者啊，能够有任何的纷争有任何的错误的教导啊，摩西来使用属灵的权柄保守以色列会众的啊和平啊跟圣洁。那格林勉除了强调教会的权柄，他同时也强调教会应该是彼此相爱的，所以这个权柄是建立在爱上面啊，彼此的容忍，彼此的款待。那个信徒绝对不可停止聚会，离开教会啊，需要在教会的保护跟接待之下，否则很容易水流失去。所以对于格林勉来说，他的一些的教导是因着实际哥林多教会产生的纷争、教会的混乱、教会的革命而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啊。 好，有没有问题？关于隔离免，所以从隔离免的解释的教导，我们得到一个什么很重要的功课？对于我们现代教会来说，啊，其实更重要的一个 concept 是什么？爱跟合一 ，peace and love and unity， 啊，这个权柄是为了 unity。而这个权柄也是建立在什么爱的基础上面，这个权柄不是建立在你个人的私欲，个人这种的 dictatorship， 或者说个人的这种 ambition， 要别人听你的。No， it's because of unity and truth， 是为了保守教会信仰的纯正，所以要 exercise 用这样一个教会的权柄。也为了保守教会的 unity， 因为教会就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还是罪人啊，还是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不同的想法啊，你看《使徒行传》，他们为了这个饮食的事情就可以闹了纷争的啊，幸好彼得很有智慧，设了执事啊，然后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为了这个隔离不隔离的事情，差不多教会要大分裂了，啊！幸好雅各站出来，圣灵感动他，用权柄定出这样的一个规章，否则就分裂了。犹太人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跟外邦人的教会就分裂了，啊！所以这个权柄是 for the sake of unity and truth。但今天很多时候很可惜的。教会的传道人不敢用权柄，为了什么？怕什么？啊，怕羊都跑哦，这个很有钱的这个同工都跑哦，哇，他很有影响力的啊。假如你用权柄讲真理，哎，他就可能在教会闹分裂了。你有担心很多事情，但是其实应该是为了合一的缘故，真理的缘故。要用这个属灵的教导跟权柄，那么我以前在基督之家牧会的时候，哎呀，常常很做难了，那么有个很主要的同工就递给我纸条说，这个主日这个报告事项，请报告说他家有个钢琴要卖，那我能不能报告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不是真理教会的事情啊，怎么你家里钢琴要卖，要我来帮你报告呢？我说我这坚持说不能。后来我们就设立了一个报告栏，弟兄姊妹任何的 service 你们就贴在那边好了，你千万不要叫教会帮你来做广告要报告啊啊！或者说有离婚的同工啊，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是因为个性不合啊，就离婚了。你能不能让他在教会里面做执事呢，或者怎么样啊？这些就很复杂的事情了啊。又是很热心他，但你能不能啊，就是让他做教会的代表，做执事？所以这些都是要去，你真的是要坚持。有些时候啊，所以后来。那个弟兄他就 challenge 我，他说一个马太福音十九章这个离婚的事情，这是你的看法。他说我问了很多牧师，他不是这种看法，觉得其实可以离婚的，不一定是只是为了淫乱的事情才可以离婚，还跟我辩论，所以很不容易哈，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哈？好，那么我们的隔离免有没有什么的？回应跟分享，所以千万不要忘了，特别将来我们很多同学都会做教会的领袖跟传道人，对神会把属灵的权柄给我们，但千万不要 abuse 你的权柄，你的权柄一定要建立在什么？爱的基础上面，你真的是爱教会、爱羊群，好。 那么弟兄姊妹自然会把属灵的权柄给你。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哎，我是受聘，现在我是主任牧师，你看我是主任牧师，所以你就要来听我的。我们有位毕业生去到一个地方牧会，结果才去了不够两三个月，他就用很多属灵的权柄，就要求说，有这个改革要这样做，这个参与分圣餐的，你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但是过去这个教会从来没有这种传统，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那么改来改，一定要穿西装那么热，还要打领带才能够，好像觉得很尊重才能够侍奉。所以诸如此类，很多这些权柄逼同工接受，到最后闹到最后呢，我们这个同学就只有被只是会 vote him out， 所以就很麻烦。哎，他来跟我讲，我说哎呀，我早就劝你，我说你不要太用你的权柄，你刚去一个教会，你就好好传福音、讲道、培训，不要太用你的权柄改这个改那个。对，你是牧师，你有这个权柄，但是假如没有在一个爱的基础，你一用这个权柄呢，哎呀，很伤感情啊。所以我在基督之家牧会的时候呢，很感谢神，基督之家呢没有闹什么事情，也没有闹什么分裂。为什么呢？因为寇监督他真的是有属灵的权柄，而且这个属灵的权柄呢，是每一家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长老都给他的。因为他的灵命、他的见证、他的爱心，所以我们出了任何的情况，我们就找寇监督出来处理一下那个情况，他讲几句话就摆平了，就没问题了，大家就听话了。但是你去讲了，我告诉你会得罪人，大家都不服你，大家都不听你。但他有属灵的权柄啊，他有那个生命的基础，那个爱的基础，他一讲话啊，寇监督是这样说的，没事了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所谓使徒性的生命跟位分跟维护的这样的一种的影响，教会就不会有任何的大的问题跟分裂啊啊！因为只要这个维护的使徒性的监督出来讲几句话就没事了啊啊！但今天教会一般我们说五重执事，其实我们今天一般的教会缺乏了使徒维护的心啊。假如今天一个宗派里面有这种使徒性恩赐的人，教会很少会分裂。为什么今天很多教会在北美常常分裂？因为没有使徒性的恩赐维护的心，大家都不服啊。那牧师也是受聘的，他把牧师当了雇工，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啊？不喜欢就把你赶走，然后就闹分裂，不同的意见。我在非洲读神学的时候，一个教会分裂成两个教会，后来第二个教会又分裂成第三个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教会分裂成三个教会啊。但后来感谢神呢，他们后来呢真的被神光照，后来他们就三个教会呢又合一了，现在在非洲叫三一教会就是又三个教会又合一了，不是Trinity的意思啊，是三个教会又合一了，叫三一教会啊。所以很感谢神啊。好，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隔离免？没有的话，我们就看第三位的教父，艾任柳。然后我们看艾任柳的话呢，他在灵命跟神学上的教导呢，都很深入。啊，那你等一下看他的教导，你就发现哇，他真的是个神学家。但是在灵命上面也有很深的经历。那他生于士美拿，是这个 Polycarp 的学生。这个 Polycarp 是士美拿的主教，然后这个 波里甲呢也跟过使徒约翰啊。那他也做过里昂的主教，他主要的著作就是对抗异端，特别是当时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异端。那还记得诺斯底主义那个图吗？啊， 受到希腊哲学二元论的影响，至高的神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属物质属情欲的世界，所以这个至高的神他产生发射物，产生次等神，而在次等神那个最次等的就是那个道成肉身有肉身的基督，他是最次等的，是基督创造了这个物质有肉身的世界啊，这是诺斯底主义。那他们的得救观呢，是对你要认识基督你需要有这个得救的智慧，认识基督能够跟这第一位次等的神沟通了，但是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你还要得着另外一种更高的奥秘的智慧 Gnosis， 所以 Gnosis 意思就是 wisdom， 你要需要得着更高的奥秘的智慧，然后呢又进入跟更高神的一种境界，就一直要这样打通上去的，是这种观点。所以当你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保罗很多在哥罗西书里面的教导都是针对这个诺斯底主义的错误。有没有发现诺斯底哥罗西书里面有些什么经文针对这种错误啊？譬如说在第一章十五节，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手生的，看到吗？强调他是手生的，不是那个最后的啊啊。然后我们再读下去啊，在第二章，第二章讲到这个奥秘的事情啊，第二章第二节。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之外不需要再追求任何的奥秘，不是像诺斯底主义所讲的除了这个还要追求其他的奥秘，没有，一切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你得了基督就赢得了一切了，你不需要再去追求那个奥秘的知识啊。然后到了第二章的第九节更重要，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你看到这句话真的什么，耶稣不是那个次等的神性的神，在这里保罗强调什么，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他有完全的神性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单单靠他就可以得着一切的丰富丰盛，不需要还要继续的追下去啊。所以我们了解诺斯底主义的错误呢，你在读哥罗西书呢，你就更能够 appreciate 体会为什么保罗会强调这些重点，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错误啊。而当时艾任柳也继续他的著作来指出诺斯底主义的错误，那么他指出诺斯底的主义的错误呢，同时他正面的非常强调基督道成肉身的重要性。我们一同翻到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什么肉身显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大哉近前的奥秘。为什么是那么重要的奥秘，那么重要的一个真理，为什么？从你的角度，当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提到道成的肉身， 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这个道成肉身为什么那么重要？
除去人的罪，
除去我们的罪，很好。
100%的人性与我们认同。100%
的人性好与我们认同 ，very good。还有呢，道成肉身跟救赎有什么关系？
为我们死。
啊，他能够有完全的人性，站在完全的人性的地位，代替我们成为代罪的羔羊。但是爱认流的看法更是有他独特之处。他认为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呢？他说唯有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就了一个重要的真理，乃是在耶稣基督的肉身里面是一个完全神性跟人性的联合，The unitedness and unity of divine natureand human nature。 他认为借着这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 God man， 他是完全的 God 也是完全的 man。 耶稣基督的 God man 这种的事实其实是表明也带来了神性跟人性可以和谐联合的一个的实现。要这种的神性跟人性的和谐的联合，也带来了神跟人之间可以真实的和谐的联合。所以他认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整个人类救恩的基础，不单是耶稣基督有完全的人性可以为人替罪代死，更是表明神性跟人性可以再次的联合在一起，可以和谐的共存。而第二方面，他认为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对这个完全的人的重要性跟我们救赎的重要性，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重演理论。重演，英文叫 recapitulation。 那么什么叫重演理论呢？啊，我们先看一出圣经，先看哥林多前书15章。关于的前书15章45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这也提到 The first Adam， 首先的亚当，也要提到末后的亚当，人也可以叫做 second Adam。 提到第一位亚当 懦弱的亚当。那么爱论柳就指出低位的亚当，他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履行神要他所遵守的，或者作为人的一个顺服的天职。天职，亚当失败了，没有做到作为一个人应该扮演的一个人的角色，所以应该遵守的神的定规跟命令。所以亚当，第一个亚当他失败了，也因着他的失败就带来整个人类的堕落，对神的远离。要暗恋你就指出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说他是什么幕后的亚当。为什么强调他是幕后的亚当？乃是强调他要扮演当年亚当应该扮演好人应该所尽的责任跟这个天使跟角色。这个第二亚当没有办到，没有做到。但是第二位的亚当，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做到了。所以第一位亚当他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角色，带来神的咒诅，带来堕落。而耶稣末后的亚当他做到了，所以就改变了神跟人的关系，带来神的祝福跟救赎。所以从他这样的一个重演理论，你对这个救赎，对耶稣基督的人性的重要性有没有什么体会？你就发现什么，他解套的解释能够更让我们看到那个人性的重要性，而且更能够看到耶稣基督跟我们那个代表的关系。他代表了整个人类，亚当没有做到的，没有扮演到的角色跟天职，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代表我们做到了。所以他把一个什么representative 的观念带出来了，有没有看到？而这个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 represent the whole human being to achieve the human duties， 这个观念哇很重要，带出了影响了后期，特别在16世纪17世纪在英国所发展的盟约神学Covenant Theology。 我们将来或许有多的时间来谈这个约的观念，盟约的观念。但是其实整个根的这种代表的思想是从爱恋柳开始，因为在盟约神学的观念里面，为什么亚当犯罪就带来这个人类的堕落，罪的咒诅，因着亚当一人犯的罪，众人成为罪。那为什么亚当的后裔这个该隐也很可怕，杀人罪，我们的祖先代代的罪为什么没有跪在我们的身上啊？只有亚当他一个人的罪就归算到我们全人类的罪。为什么只有讲亚当的罪，不讲该隐杀人的罪啊？不讲其他的罪归到我们身上，为什么单单讲亚当？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亚当一人犯罪一人当？为什么会是我们倒霉？为什么这个算法只算亚当，不算亚当这些堕落的罪人他们的罪？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啊，这个隔代咒诅啊，其实这个隔代咒诅需要定义一下，不是因为我们祖先犯的罪就归到我们身上， 啊、哦，这个罪的咒诅归到我们身上。我说这个咒诅要很小心的定义，因为在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一切的咒诅都除去了。既然在基督里面已经除去一切的咒诅，为什么还有隔代咒诅、祖先的咒诅呢？我们信耶稣之后已经除去一切的咒诅了，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定义这个咒诅这个字，啊，所以我也跟同工交通说，我们讲这个隔代咒诅或者祖先的咒诅要讲得很清楚。这个咒诅其实是讲到一个罪的破口，因着我们祖先犯罪带来的罪的破口，这个咒诅是一个罪的破口，罪的诠释，罪的影响啊。但是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名词，有些老外他就说 generation curse， 就是丢个 terminology 下来。但这个 curse 我们要小心将它重新 redefine。 这个咒诅不是指到这个灭亡的咒诅，也不是讲那个原罪的咒诅啊，因为这些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耶稣基督为我们除去一切的咒诅啊。但是的确我们要承认，因着我们父母祖先他们所犯的罪会带来一个罪的破口、罪的诠释、罪的影响。很简单，父亲是有 physical abuse 的，很喜欢打太太的，这种会不会影响他的孩子？一定有影响嘛，这个罪的诠释跟影响嘛。甚至邪灵也会知道你们家族有这个问题，会在这方面特别的试探他的孩子。假如你研究大卫的家谱，你就发现大卫因着他的淫乱的罪影响到他的子孙下代，Absalom 等等都有这些问题啊。所以的确有影响啊，但是我们在terminology 上面呢要非常谨慎，否则一些基要派的教会他们都觉得我们整天在搞什么，信了耶稣已经除了一切的咒诅，怎么里面又搞了个名堂要除咒诅啊？好像信耶稣还不够，还要找某某人来除一下咒诅一并赶鬼才行，那没有他我们就不得救了吗？你知道这个想法吗？就好像当年的天主教，他们说信耶稣不够，受洗不够，还要找神父来do the penance， 给你行忏悔礼啊，信耶稣再加上一个东西啊，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得救，那就很麻烦了，产生这种误会就很麻烦啊。其实那个除隔代咒诅或者医治释放跟我们的救恩没有影响，只是关乎到我们的 wholeness 成圣，身体灵魂都能够成圣，除去那个原生家庭罪的影响或者说那个伤害啊，就是需要更多的解释啊啊。所以就是提到这个重阳理论的问题，带出一个代表的观念，为什么亚当的罪会归到我们身上，代表的观念，因为在何西亚书提到什么亚当什么被约，所以其实神跟亚当，亚当是第一个人，神跟他立约，他是代表了全人类与神立约啊。而这个约里面的要求就是顺服，守住人的一个界限，你一切都可以做，一切都可以吃，但是唯独这个善恶果树的果子不能吃，不是这个善恶果树有 portion， 乃是 a symbol of his creatureless， 要记得这个事情表明你受造的一个的地位跟 boundary 啊，就好像这个结婚戒指你丢掉或不小心丢掉 doesn't mean anything， 但是假如你不重视这个戒指背后所预表的夫妻的关系，你越过了那个关系啊，你丢掉了这个戒指，This means something， 啊，是一个的 boundary， 啊，所以那个三个果树是个 symbol of integrity， symbol of obedience as a human being， as a creature。 你神把一切的权柄、一切的丰富都给你了，啊，你真的是除了神之下，你是万物之上了。但是唯有一件事情要表明你受造的地位。 神跟亚当立约啊，要他能够守住他的本分跟本位啊。但是亚当他代表人类，神跟他立约，他没有守住了。所以 as a covenant representative， 所有约里面的咒诅都归在什么？他的子子孙孙的身上。所以不是该隐的罪归到他人类的子子孙孙身上，也不是我们几百代的祖先的罪归在我们身上，只有亚当的罪。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的对比，因着一人的罪众人成为罪，这个一人是指到谁？亚当。就用这种盟约的观念代表的观念。那同样盟约神学里面就讲到这个恩典之约，这个新约是耶稣基督代表了教会与父神立约。所以你看每次圣餐的时候耶稣怎么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耶稣跟谁立约啊？是天父。他是代表人类能够成就了这个约里面所要求的顺服，然后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守住了原来神对亚当约里面所要求的一切，所以约里面的祝福永生就临到了教会他所代表的子民的身上。所以解释我们将来在盟约神学里面特别去讨论的啊，那什么叫新约，什么叫亚伯拉罕之约，什么叫摩西之约啊，什么叫恩典之约啊，什么叫工作之约，这些将来其实在系统神学里面会讲到一部分啊。所以假如你想不了解就来旁听一下系统神学礼拜六吧啊。OK， 所以就看到哇，爱问纽这个重言理论当然不一定完全 100% 正确，但它带出了很重要的盟约的观念，就是说代表的观念。那你发现它这种代表的观念重演的观念接下来解释耶稣基督的救恩缺点在哪里，有没有看到缺点？有缺点的。
我们没有责任
啊，
我们没有什么责任，
当然救恩我们没有责任的了，对了，但是有个很严重的缺点的，他用这种代表重演的观念，意思说因为耶稣演了一台好戏，他尽了人一切的角色跟责任，所以天父就重新悦纳人类。他这种都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耶稣所做的，所重演的，没有把那个替罪代死的观念放在里面，你看到吗？不能够单单用重演这个角度来解释救赎。我们知道救赎也代表什么？因为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在爱人流的重演理论里面没有讲到这个替罪代死的事情，这就是缺点啊。所以任何从圣经里面推演出来的一些的解释呢，我们都要去看啊，有优点也会可能有它的漏洞跟缺点的啊。但是这些的漏洞当我们假如去将来去了解盟约神学的时候，盟约神学呢就把这些漏洞补了啊。所以在盟约神学里面解释我们的救恩呢就比较完整啊。所以为什么在英国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差不多200多位牧师，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住在 Westminster Chapel， 昼夜在那边祷告写这个新隐士的信条啊，可以说是我们基督教历史当中最完整的一个信仰的告白。然后它里面就很清楚解释这个盟约神学啊，所以有机会你们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啊。我上礼拜我就要求我的老魏，你就好好来读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别的书少读了，搞得你都 confuse， 你就好好把这个基要信仰最纯正的信仰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第一章第二章好好来读啊，很好的啊，你看查到了哈，非常好的啊。那其实我还记得当我孩子小的时候，那么 我就用这个Westminster Catechism 跟他们来对话讨论，因为这个 Catechism 很好的，一问一个标准答案。比如说他第一条就问人类最高的目标是什么啊，然后回答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有没有想过人类 What's the chief goal of human being， 他就问你这样一句，哎，荣耀神，还有呢？啊，享受神，他的答案太棒了。除了我们要荣耀神，我们也可以享受神，包括万物一切的这些福乐。所以基督徒也不是好像整天就紧紧张张，就是要荣耀神，荣耀神。你也可以享受神的，啊，包括内在生活对神的享受，以神为乐，包括这些世界物质的享受，啊，享受神受造的恩典。很平衡他的很多的教导啊。好，那我们再看下去，特别他讲成圣方面，这是对我们的灵命很重要的。他提出一种叫 graduate perfection， 我们要追求完全，追求完全的成圣。但是成圣是有一个过程的。千万不要被一些极端的灵恩的教导，哎，以为被圣灵充满了，击倒了在地上，啊，被圣灵充满了，起来就完全了，就成圣了，不是，不是某个经历就让你成圣。他说，成圣是需要透过一个过程的，甚至神创造亚当都不是完全的，是好，但是他说，神对亚当的创造不是有 defection， 不是 defective， 但是呢，他觉得他认为不是完全。如果假如完全的话，就怎么不会堕落了？你看到吗？所以他说是 not defective but immature， 也不是完全，是好，但是不是完全。那么，假如我们要用一个图来类比这种不完全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图。我们学物理学的话，我们知道有三种的，有最少两种的情况。假如把一个东西放在这里，我们叫做什么？在物理学叫 stable equilibrium， 是稳定的平衡。因为你把这个东西推上来、推过去，它还是会回到原点，不会掉出去的。但是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山顶上呢，叫做 unstable equilibrium， 你不推它，它很稳，站在那边不会掉，就好像亚当，他被造是在一个不完全的地步，虽然是好，虽然是稳定，但是当这个东西被一个外力来推动它，它就怎么就会掉下去，叫做 unstable equilibrium。 所以亚当在撒旦的引诱推动之下，再透过他自由意志错误的选择，他就怎么堕落了，所以他不完全。什么时候完全呢？我们今天得救之后，因着这个十字架的提升，我们在这里怎么推都不会掉，我们在十字架里面。那么所以他认为神在整个的创造救赎过程是要把人类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啊。那么神准许人类的堕落，其实神这个准许是他的智慧，因为唯有透过准许人类的堕落，就像以弗所说第一章所说的，因着人类的堕落在经历神的拯救，神荣耀的恩典就得到什么称赞了，我们才真正的体会到神的这种爱，这种恩典啊，他的救赎，他的慈爱啊，我们的败坏，我们的不配，好让神的荣耀恩典得着一切的称颂。所以 神是带领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得救，然后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要做这个 perfection 的工作，透过圣灵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做 transformation 的工作，好让我们能够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要不当我们的灵与魂不断的被 transform， 我们这个肉体它不附着肉体，我们这个肉体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按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应许，我们这个肉体也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神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完全的救赎， total perfection， 身体灵魂都能够蒙救赎。那么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的灵的功能或是魂如何能够被 transform， 被改变，我们里面的灵魂，我们里面的那个老我，我们里面的罪性如何越来越减少啊，越来越能够像基督。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这个方法在哪里呢？那个原则呢，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七节，神创造的原则跟成圣的原则是一样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在第二章的第七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被造，神的创造，你发现这是两样东西，有没有看到？第一样是什么？尘土。第二呢？他的灵气。这个尘土从哪里来的？还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神说有光就有光啊，神是借着道来创造光跟宇宙万物，借着他的话语，他的道创造万有。这尘土是从哪里来？从神的话。所以艾伦纽就归纳到，人的被造其实是借着神施恩的双手，这个施恩的双手最先是艾伦纽讲的 The two hands of God， 神施恩的双手就是什么？他的灵跟他的道，他的话。因为尘土万物是从神的话而来的，人类的被造，神的创造是借着他的灵跟道配合，特别是人类被造啊。要同样你发现人的重生得救，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讲的什么？也是借着什么水跟圣灵重生。这个水预表什么？神的道。因为我们蒙的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耶稣用这个水来预表神的道啊，因为水有洁净的功能，如同神的道有洁净的功能。所以你发现我们重生得救也是借着什么？道跟灵。所以同样的，他说我们要进入完全，要越来越像基督，走成圣的道路。同样的，我们要借着神的道加上神的灵，这就是神施恩的双手。不是单单追求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恩赐，也要追求什么？神的道。假如有灵没有道，就会什么？疯狂，好像拿了个机关枪乱扫，不行啊。火车有能力要走在什么？车轨上面。有灵也有道，但有道没有灵，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圣灵的充满，也是什么？不会有果效。这个火车 在车轨上面，但是没有能力，没有 steam engine， 它也不能往前走。所以两方面的平衡，这在过去这100年常常就是这个灵跟道之间的一个问题啊。一些教派的教会，他们只强调神的道，哇，他们很会查经，还会讲道，但是他们就不讲神的灵，不讲圣灵的恩赐。我记得我在香港双道会讲道，长大在那边受洗，从来没有听过圣灵方面的事情，更没有听过圣灵充满这四个字啊，是去了台湾教会才开始听到什么叫圣灵充满，才听到什么圣灵恩赐。哇，双道会很福音性，很传福音，神的道讲得很好，但他就不讲圣灵的恩赐啊。他一些比较灵恩的教会呢，哇，他们还有圣灵的恩赐，哇，讲方言啊，医病赶鬼，但是对什么话就不看重了啊，查经都没有好好准备的啊，没有话语的供应，讲台更是只是讲讲见证，讲讲预言，更是麻烦啊。所以你看到爱问柳早就讲了什么，从创造到得救到 perfection， 神的 general principle 都是什么 consistent， 是要什么道跟灵两方面，也叫做什么神施恩的双手，要不要双手还是只要一个手？我们今天常说只要神一个手，一的道一的灵，但是爱人没有说神施恩的双手。 Amen， 哈利路亚。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礼拜再补充一下爱问柳对信仰的那个 experiential component。 他认为信仰是应该是感性的，有感动的，有感情的，有经历的，不是单单只是理性上知道神认识神啊。我们在下回分解啊他的 experiential religion。 好，我们就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好，我们请蔡月红姐妹来带我们做感谢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你，哈利路亚。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